联合国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本星期访问平壤，这是过去六年来第一位访问朝鲜的联合国的高官。舆论高度的关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会与费尔特曼见面。一周前，平壤宣布成功的试射了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并声称能够覆盖美国的本土。美国有分析认为，美国恐怕必须接受朝鲜拥有核武器这个事实了。相关问题，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来分析。你好，马海平先生。
哎，林生好。
联合国的这个副秘书长啊，叫费尔特曼，到朝鲜去斡旋了。那么这一次金正恩是不是会和他见面？你觉得？
我觉得可能就说从纯粹的礼节现象来说，国际外交礼节来说，他金正恩应当是去和他见面，因为作为联合国的副秘书长，他是需要一个国家元首这样级别的人出来见面。但是说一，即使见了面，也不一定会有任何成果。就以朝鲜目前的那个局势来说，他可能更希望直接对话的是美国的特使或者是美国的代表团，因为即使和联合国达成一定的协议，如果美国包括其他大国这个朝鲜理事国有其他意见的话，也不一定管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应当只关注于金正恩和这个特使有没有见面，而更应关注就是随后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就是说实质性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对于就是说今后朝鲜的地位有什么样的影响，就那些才是更实质性的因素。
根据你个人的估计，你觉得他们见面会有这样的就是说正面的这样的交流，或者有什么正面的结果吗？
见面的话肯定会有交流，就是说这不至于能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或者说能不能达成大家彼此不能退步的一些，就必须应当就是说承认这些是各自还存在很大分歧的东西，这个我觉得目前来说很难确定。
刚才你提到就是说朝鲜呢实际上是一直想着和美国进行直接的对话。我们都知道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副秘书长叫费尔特曼呢，他在联合国任副秘书长之前呢，他是美国的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官，几十年的外交生涯是美国外交官。那么平壤呢，他一直希望和美国一对一的这样的来谈。那么费尔特曼此次到平壤去，是否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也是美国向平壤伸出了一个橄榄枝，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和一个美国外交官在对话了。
我觉得这个联合国副秘书长他那个身份，就是这个人选选得很巧妙。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他之前是做过长期是美国的那个职业外交官，但他此次出去又是代表的联合国，你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认为他其实是美国用联合国作为一个幌子来试探金正恩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就是说不论他试探的结果如何，美国他有更多的那个有回应的那个灵活性，因为如果符合美国利益的话，美国可以就说，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美国职业官他所调查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的。如果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话，美国可以说，这只是联合国的一次试探而已，和美国没有关系，美国还有更多的那个应对的余地。
那么朝鲜这次发射的这个导弹啊，据信他们也声称啊，美国这边也有很多军事的方面的一些人士呢，也说，好像朝鲜的这个导弹是能够覆盖到美国本土的全境了。所以呢，就在这个华盛顿这边有一些分析和有一些话语，就认为说现在美国已经没有时间了，也没有办法来阻止朝鲜这个核项目了，恐怕就必须得接受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了。你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在说这个事实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含义。如果说纯粹的事实发生了的就是事实的话，那朝鲜已经进行过多次核爆核试试验，这已经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它就是个拥核国家。我们所说的事实现在更多讨论的其实是一种外交意义上或者是外交规范畴内的事实。在这种范畴下，你承认就说有多国或者联合国多国承认那个朝鲜拥核的事实，那就必须表明在外交上你必须当它做一个拥核国家来对待，这个是会引发一系列的那个外交反应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才有很多的困难。这个就像你就说耶路撒冷长期以来一直其实事实上就是以色列的国家的首都，但是今天美国那个川普总统才正式承认它是 也就是这中间有很微妙的区别，但这种微妙的区别主要是属于那个在外交和那个战略上的，而不是属于这个纯粹的事实上的。
嗯，你觉得华盛顿对付平壤还有没有就是说最后的这样制胜的这样的一招？除了军事行动之外，还有这样的最后的一招吗？
我觉得个人觉得很难说最后这个词代表什么意义，因为我觉得不同的战略和战术都是对应一定的那个成本的，就是说关键在于各方在心底里你最后的底线是什么，你这个成本能不能付出，或者说你可以有一段有这个不同的区间的成本，那你在这个不同区间之内你就可以有多项选择，所以在那种时候你很难说什么样的策略什么样的战术才是最后一招。所以即使说有军事行动的话，军事行动也可以分不同的层级，就是说你局部的或者是个别的斩首行动，局部的战争，或者是长期整个瓜分朝鲜，就推到极致啊，瓜分朝鲜也好，这不同的那个结果都会对应不同的那个成本，就是说关键在于你在制定这些战略和战术的时候，你心底里就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当前国际局势出发，你能够付出的成本什么样的成本，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种选择。
嗯，你觉得这一次联合国的这个副秘书长菲尔特曼到朝鲜斡旋如果没有结果的话，华盛顿会怎么做？
华盛顿我觉得可能一方面会比较积极的备战，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更加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就是说能够对朝鲜施加一定影响力的国家，就进一步就是说试探朝鲜，就是说到底是要提出什么样的条件，他才能够说减缓他的那个核计划和他那个洲际导弹计划，或者说重新拉回到那个谈判桌上来。就是说关键是现在国际社会需要迫切的了解，就是说你现在朝鲜它拥核已经是个事实，然后它的那个洲际导弹的能力正在不断的那个发展。在节目前一段时间的那个，就是说专家就美国那个专家的那个事情，就这么表明，就是说他们在未来一两年之间，可能真的把这个就是说用洲际导弹发射具有核爆能力的那个炸弹实现化。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确实美国能够就是说斡旋的余地比较少，但是这取决于有很多，这不仅是取决于美国个人的每一个国家的努力，包括中国和这个其他南朝鲜啊，包括日本在内，多国也可能发生更多的作用。就是说，这中间可以变化的东西实在太多。
嗯，那么金正恩是不久前他拒绝会见习近平派的特使，你觉得金正恩他这样做，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我们看到只是个表现啊，就是说他和那个特使没有见面，但没有见面不一定代表就是说中朝之间就没有很真实的很真切的交流，只是说这个交流的部分有可能没有被发布而已，或者说推到极致，外界没有被允许在那个见面现场，或者他们可能见了面私下的交流，只是没有公布他们真的见面而已，这表明中朝之间在那个关系方面还有很微妙的很多可以处理的那个余地，只是这个余地不为我们外界的那个公众所知道。
嗯，那么你觉得北京对付平壤的最后一招会是什么？
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就像美国对付朝鲜的最后一招是什么一样，我觉得这个也取决于很多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刚才说的取决于中国能够承担的那个不同的代价，也取决于中美包括其他世界各国一起斡旋的努力的可能性，这个世界的因素实在太多，我个人觉得我很难估计。
嗯，最后一个问题啊，海滨，就是你觉得朝鲜重回这个六方会谈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可能性有多大？
朝鲜这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从比如说猜测金正恩所处的那个心理状态的话，他觉得可能应当首先需要至少包括中美之承认他这个拥核的事实，就是说比较广泛的承认的情况下，或者即使比较微妙，就是不需要那个以政府的名义发表，就是说大家心照不宣的承认他拥核国家的事实的话，他才会愿意就是说有以这种拥核事实的那个国际的那个态度来对待朝鲜，他才可能比较愿意回到那个六方会谈，否则的话那个没有这样一个事实，我觉得是比较难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的。
嗯，好的，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